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13号，公元2018年8月2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团体发声，指扎西文色案证明中共无视法治与人权标准；达赖喇嘛表示，缺乏内心平和是青少年吸毒因素之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家西藏运动团体发表声明，对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上诉遭驳回表达愤怒。援藏团体强调，扎西文色在煽动分裂国家罪名下遭判刑入狱，证明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议题时完全无视法治与国际人权标准。藏东玉树青年扎西文色被控煽动分裂国家，于今年五月遭判5年有期徒刑。本月13号，中共青海省高院对此案进行二审，维持原判。这一消息立即引来西藏与人权团体的谴责。昨天23号，援藏联盟国际西藏网络发表声明，批中共践踏自己的宪法，中国驳回扎西文色的上诉是对正义的嘲弄，也是对国际关注的不屑。该联盟对扎西文色的勇气与坚韧表达钦佩，并誓言会继续推动他的无条件获释。扎西文色案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藏人活动人士、人权机构、联合国专家以及多国政府都曾先后呼吁中共放人。援藏联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近期才受到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批评，而且将于11月接受普遍定期审议，因此北京错失了一个纠错的绝佳机会。中国释放出清晰的讯息，也就是他们将用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他们不喜欢的一切活动。中国毫不在意为达自身目的而破坏法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发表一份声明，指出中国法院驳回扎西文色的上诉是对正义的嘲弄，中共应该将他立即释放。声明提出，在玉树中院与青海高院对此案的审理程序中，扎西文色明显未受到公平对待。他是一名良心犯人，仅仅因为和平表达对藏人学习本民族文化权利的关切，这一受到中国宪法保护的权利便遭到拘捕判刑。中国的判决显示出，一旦牵涉到西藏问题，中国当局便会系统化的无视法治与国际人权标准。驳回扎西文色的上诉是一个清晰且令人不寒而栗的证明，即中国的新政策是对西藏文化进行罪名化。例如，对那些仅仅在争取提升自己语言文化的个人或团体进行攻击，中国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扎西文色。扎西文色属于西藏境内的年轻一代，致力透过中国法律规定来保护西藏文化与宗教身份的基石藏语文。他在纽时的采访中就曾表示，我想试着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指出，扎西文瑟的上诉被驳回，应该引起国际与中国独立媒体的关注。对他的重判，证明那些仅仅与外国记者交谈的藏人也会陷入危险。纽约时报则指出，扎西文瑟案凸显威权政府在少数民族，尤其是藏人与维吾尔穆斯林的问题上极为敏感，也显示出中国公民在外国媒体批评中国政府政策时所面临的危险。扎西文瑟长期为藏语文教育发声，于2016年1月遭中共当局拘捕，被控煽动分裂国家。今年1月5号，当局对此案开庭审理，将扎西文瑟受访《纽约时报》纪录片《一名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作为主要证据。今年5月22号，中共玉树州中级法院对扎西文瑟判处5年有期徒刑。本月13号，青海高院作出非法裁定，宣布扎西文瑟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应达兰萨拉所属岗格拉县政府祈请，就当今社会出现的青少年吸毒现象作出评论，并给予开示。尊者提出，导致青少年接触毒品的主要因素就是他们内心缺乏平和，正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观念与经验，青少年才会选择借助毒品与酒精来找寻短暂的麻痹。近日，西马歇尔邦内各县警方加大打击贩毒行为，同时开展推介毒品危害性的活动。本月22号，岗格拉县警方负责人拜见尊者，并请尊者开示如何让青少年远离毒品。尊者首先表示，印度是一个拥有古老宗教文明的国家，这个国家真正的文明关注内在价值多过对外在物质的执着。印度年轻一代不去了解自己祖辈留下来的文化，无法掌握其中有关培养内心平和的知识，才会去酗酒染毒，追寻一时的感官麻痹。尊者提出，吸食毒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都有害处，因此在学校中，教师们应该多教授学生有关内心平和的途径。据了解，此次西马歇尔邦发起的反毒运动是由印度女影星普利提泽塔以及其他多名原籍维该邦的印度电影与体育明星发起。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撰写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基因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在统计上，影响儿童行为的 40% 来自于基因的因素，而 50% 以上是后天环境的因素，对儿童早期发展来说就是家庭的因素。这一结论引起了热烈讨论和质疑。麦克博尔文承认，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这种互相作用是广泛而微弱的，是互相的，是系统而持续的， 也是表征遗传学性质的。第三位坐到热座上的是丹尼尔·格尔曼，他是一位资深冥想者，也是一名著名作家，曾多次参加心智与生命研讨会，并担任协调人。他讲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社会化学习和情绪学习对人生的影响，这种早期学习会影响人的自我认知、自我管理的技能，对社会的认知、负责、认定决策的能力，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他解释说，儿童在5至8岁期间就要学习区分情绪，学会带着情绪怎样行为，控制有害的冲动。9至11岁要学习了解情绪和产生的原因，用可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学会尊重他人。12岁至14岁就要学会诚实、公正地做出决定的能力。14岁至15岁就要学习个人责任和按照伦理来做出决定的能力。16至17岁要学会根据伦理和推理来做决定。这些能力都应该在儿童早期就得到教育与培养，错过了这个时期，往往导致后来的问题。达赖喇嘛最后评论说，视力和听力等能力，动物和人一样，甚至有些动物的能力比人还要强很多。而人脑优于其他动物的能力，是知晓事物的本质。破坏性情绪的产生是基于事物的表面，基于对事物的表面经验，而控制情绪的能力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比如当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就是对物理世界本质的更深入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把对自己自身情绪的掌控建立在理解事物本质的基础上，这样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所以佛教把智慧和慈悲连在一起。按照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惯例，下午是讨论时间，讨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会科学家们之间的讨论、评论和提问。第二部分是现场听众向科学家们提问。现场听众约1/3是僧侣，因此提问为僧俗两边轮流进行。讨论开始之前，麦克博尔文教授介绍他所领导的两项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提防心理失调必须从幼年开始，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他再次强调，他的团队对双胞胎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的研究显示，基因并不等于命运。在幼儿期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所起的作用比基因的作用更大。换言之，对于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形成，即使先天不足，也有可能通过改变成长环境来弥补。这就牵涉到本届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化和情绪学习，即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来学习社会交往，了解和管理情绪，以及相关技巧。以上收听到的是丁一夫与李江林撰写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